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欢迎来到每周四的文学会客室。今天米雅要介绍的这位作家，他叫做许鸿儒，字彦骈。这个名字听起来默默无闻，到底是哪一位作家呢？他的笔名叫做高阳。高阳的历史小说是大大有名的，他一生出版了70多部的长篇历史小说，还有大量的散文、诗词、考据的文章，总计大概有3000多万字。他的作品在华人当中流布之广，影响之大，或许只有武侠小说的金庸和古龙可以与他相比。高阳是他的笔名。1922年的3月15号，他生于杭州的横河桥地区。许家本来是显赫的大族，高阳的童年时代，他家的门口还悬着3块的大匾，一块是妻子登科，另外2块是皇帝亲赐的榜眼及第和传炉。这是因为高阳的曾祖中了榜眼，他的儿子又中了2甲的第一名传炉。所以说高阳的家族可以说是书香门第，在清代出了许多的达官贵人。高阳的父亲就曾经担任清朝浙江财政司的官员，在高阳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母亲黄婉知书达理，常常给那时的高阳讲许家人在明清做官时候的经历，高阳是听得津津有味。母亲还会拿出祖先流传下来的户，这个户就是高官上朝时所拿的狭长玉板给高阳看。所以高阳从小对历史就产生了爱好，家里面的藏书又很多，这引起了他对历史和章回小说的浓厚兴趣。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，高阳没有能够在上海完成他的学业，他主要的文史知识都是自修而来的，这奠定了他日后创作历史小说的基础。当抗战胜利以后，高阳以优秀的文史成绩考入了杭州郊区的笕桥航空学校工作。过去笕桥航空学校的辉煌还有荣耀给高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当这所学校招考文职人员的消息传出以后，高阳就兴奋地对妈妈说，我一定要去报考空军官校，因为空军是现在世界上最新式最进步的军种。考试结束，高阳脱颖而出，他主要是教书讲课，以后又担任军中的文书工作。 在1948年，高阳随着他任职的空军官校由杭州迁往台湾。到了台湾，军人的待遇并不高，少尉军阶的文书官月薪只有60多块。于是高阳就常常在学校办的周报《笕桥报》上投稿，能够得到一些稿费，也能够贴补家用，还能够发挥他的才华，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好了基础。1959年，高阳以上尉军衔退伍，进入了报界。他担任《中华日报》的主笔很多年，后来又担任了总主笔和副社长，还担任过《联合报》特约小说作家，《中央日报》特约主笔。在1962年，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《李娃》在《联合报》副刊连载了。《李娃》这篇小说广受好评，它的取材于唐代的白行简，也就是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弟弟。白行简所写的一篇笔记小说《李娃传》，叙述公子郑生和名妓李娃的爱情故事。郑生进京赶考，迷恋李娃，后来他的资财都花费光了，最后被赶出来，沦落成了乞丐。后来流浪到了李娃家的门口，李娃自己出钱赎身，而且细心地照料郑生。在李娃的督促之下，郑生终于在市场夺魁。这本来是一篇唐代的传奇，一篇短篇的小说，而高阳透过他自己生活积累的经验，还有他的思维能力，把这篇短短的古典小说演绎成40多万字的历史小说《李娃》。就在这部作品上，他首次署名高阳作为他的笔名，后来他的本名反而是很少有人知道了。因着《李娃传》一炮而红，高阳从此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小说。高阳写作是非常勤奋的，常常写到废寝忘食。在60年代创作鼎盛的时期，他曾经每天同时给5家报社写5部不同的长篇连载小说。有人当面问高阳，问他说，听说您同时写5部小说，请问是不是有很多助手帮忙写呢？还是用电脑协助呢？难道不会搞错吗？高阳回答，绝对不会搞错的。同时写连载小说，有5个不同的历史背景，又有不同的小说框架，所以不会弄错的。他说他绝对不可能因为同时写明清两朝的故事，就把红顶花翎的清朝官员写到明朝里。高阳每天平均写作3000字，助手仅仅是帮忙做一些整理的工作，一切都是他自己动手写的。高阳的历史小说几乎涉及所有的朝代，一直到北洋军阀时期，但他主要的写作的着力点在明清两朝。从题材上可以划分为6大系列。第一个，宫廷系列；第二个，官场系列； 第三个山谷系列，第四个红曹系列，就是《红楼梦》和《曹雪芹》系列。接下来还有《名士侠士》系列以及《青楼》系列。传记文学社长刘少棠先生在回忆高阳时说，他认识高阳是在中央研究院，因为那里有傅斯年图书馆，高阳常常去那里查资料。他查到什么资料就很高兴地拉着你不能走，要跟你说他所查到的新资料有什么样的发现。刘少棠先生非常佩服高阳这种认真搜集材料的精神，而且实事求是，绝不放过。高阳的历史小说上写帝王将相，下写才子佳人，读者面也非常的广。他不是高高在上，只能让学者研究的作家，而是市井小民，百姓都可以读的作品。同时，高阳的小说还具备一定的实用性，有的时候还有励志的作用。怎么说呢？能够带给读者直接的精神或是物质的效益，透过小说当的人物有所启发。高阳自己是出身钱塘的望族，所谓望族，还有米娅刚刚说高阳家族的背景介绍，都是读书的人家，言行举止有着固定的规范，这种规范也表现在高阳的历史小说里。除了他行文的流畅，还有高阳自己有很深厚的古文基础，还在于他不夸张不矫饰，小说人物的言行举止、社会环境也都有根有据，符合当时的历史状态。所谓历史小说，一定是以史实作为他创作的素材，忠实于历史原貌的，就是前人所说的七分史实，三分虚构。比方说像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如果仅仅是借着历史上的一些名人或是某一个事件来演绎故事，基本情节都是虚构的，那不算是历史小说。所以历史小说家不同于一般的小说作者，除了他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之外，他必须具备厚实的历史功底，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，这样他才有可能以小说的形式写出历史的真实来。这也就是高阳历史小说的迷人之处。谈到了历史，米娅邀请你来听一段历史组曲，由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带来的，这是在抗战时期所流行的历史组曲，可能很多你也听过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。现代人的希望，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，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。周四是文学会客室，这个栏目为你介绍作品以及作家。今天谈的是高阳和他的历史小说。高阳最擅长的是写清史，在他所有的历史小说当中，写清代的几乎是篇篇都很精彩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的历史，你可以将它作为一种有趣的断代史来阅读。不仅当中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历史发展的脉络、历史的框架都与历史的真实面目贴近，而且故事的细节都有据可查。清代人的笔记、野史、杂著、诗文，高阳都是烂熟于心，随时都能够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素材。从小说铺展开来，清代的典章制度、艺文、趣事、地方的风俗、民情事态，高阳都能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，巧妙地结合到小说里面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高阳不但有史才、有史学，而且有史事。他对于近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，都有他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判断。当然，他的历史观是否能够被接受，身为读者的你可以自行判断。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历史，必须要有波澜起伏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。高阳就是一个说故事的大家。高阳历史小说里面的另外一个优势就体现在这里。高阳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所谓塔里面的作家，而比较像是一个说书人，一个老百姓的代言人。透过高阳笔下的李世民、李后主、乾隆、同治、光绪这些君王的政治生涯，还有他们的个人生活，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的本性显露的恭维生活，还有现代人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。米娅自己很喜欢的是高阳所写的《胡雪岩》系列。这套小说在米娅小学的时候就看过了。我自己很喜欢看小说，所以什么书都读。应该是爷爷的书吧。哦，我觉得这一套小说真是好看，情节很迷人，一看就停不下来。而主要的小说背景就是在杭州，高阳正是杭州人，由他来描述当地的风俗景物，让人觉得很贴切。小说写胡雪岩从白手起家到发家暴富，再到他破产衰落的整个过程，写的是精彩无比，故事情节也很能够抓住读者的心。从现代的眼光来看，我觉得胡雪岩就好像是现代的商战小说。在清代，你看一个商人如何的发迹致富，他如何管理他的产业。其实也很多人说，在当中你可以得到很多商业技巧的收获，当中很多的生活哲理、处世为人之道、商政谋略， 你都可以在小说当中读到。亲爱的朋友，与其听米娅谈羔羊的历史小说，你不如自己挑一部来看。刚刚所提到的，或是米娅没有提到的，举凡羔羊的历史小说，你可以选择一部你喜欢的来读读看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可以帮助我们去反思自己。而从小说当中认识历史也是一个途径。如果你觉得历史对你来说很枯燥，那么羔羊的历史小说绝对不枯燥，而且会让你读得津津有味。人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许多见解和教训，那么认识神的历史呢？当然要在圣经里面。如果你想认识神，那么就要读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，在当中有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但它不仅仅是属于以色列人的，它也是属于你和我的。凡是想要认识神、亲近神，那么从圣经来读，再好不过了。在当中，你也可以得到许多的见解和教训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愿不愿意来认识这位神？如果我们从羔羊的历史小说可以得到许多的收获和快乐，那么在现今的生活当中来认识神，那是更好不过的事了。透过圣经，透过他的话，第一手的材料，你来听神说什么，神做了什么。如果你觉得圣经太难了，读不懂，没有关系，良友电台预备了许多的节目，其中有一个节目《真道分解》，就是专门讲解圣经的节目。透过听节目，买一本圣经来阅读，米娅相信你也会有许多的收获。米娅自己很喜欢读书，我觉得神创造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丰富了，每一个不同的作家都能够从他的眼光来看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如果一个人，你只能用一个人的眼睛去看，可是透过不同的书籍，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面相，有一些是你从来都没有去过的，或是从来都没有想到的。这就是读书的快乐。在圣经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作者，神启示他们，但是你可以发现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默契，就是他们所指的是不同的观点，同一个启示，把神的不同面向也展现了出来。所以有学者说圣经是有机体，你可以不断地在当中有所收获，它不只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透过默想，透过祷告，透过圣灵的感动，常常神给你在经文当中的一句话、一段话，就可以成为你生活中随时的帮助。米娅以前在神学院的学弟曾经分享了一个见证，他说他和另外两位弟兄组成一个每天的读经小组，读经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发现如果说一天两天读的经文和你的生活是相契合的，给你一些反思启示，好像是巧合，可是一个学期下来，你就不能说它是巧合，而是神 透过圣经来和我们说话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让圣经来对你说话吧。我是米娅，今天的节目要到尾声了，我们下次再会喽。